弟兄姊妹们平安。
那个中下午赶来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很渴慕主的哈，因为下午听到这种总是很辛苦。希伯来作者劝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下午聚会的弟兄们要竭力不要进入安息哈，要专心听到，很不容易。这两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这个主题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哈，我想没有一个时代的改变像这个时代这么快速，而且这样子带有破坏性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警醒的话，不要说年轻的一代，我们大人一样会被这个时代给破坏掉啊。看到太多的教会太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原来都跑得好好的，但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就出事了哈，所以我想我们为着自己，为着群羊，为着我们在这个世代，特殊的世代，还有特殊的使命，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很警醒，真的需要很警醒。那昨天晚上我讲到亚伯拉罕，讲到神召我们，到底神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如果我们对神到底所要的是什么，神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不清楚的话，我想你再努力再努力再努力，到最后如果主怜悯我们在见主之前我们醒悟了都好，但是很多的时候很可能是我们见到主以后会有很大的懊悔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决定相信我个人，而且我也相信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将来见主的时候一定有很深的懊悔，早知道如此我当初更爱主哈，早知道如此我早一点顺服，或是我顺服的更绝对一点，早知道如此我当初就不做这个决定了，我就不选择这件事了。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其中的时候，我们缺少这样子的看见，我们就照着自己眼前看的，眼前的需要，眼前的价值观我们就做了很多的拣选，所以以至于我们到最后去见主的时候，去交账的时候，哎呀，才发现我那么多的功夫白费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不能想象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一天有火发现的时候，在这里验收我们这一生的功成，这一生的果效，然后发现很多人用草木和鞋建造的那一天全部被烧尽了，仅止得救。那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我原来以为我爱主，我原来以为我很努力，我原来以为我是个好爸爸，我原来以为我是一个很敬忠的人，没有想到我在神的面前是这样子交不出账来。我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是1979年哈，我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我第一个学期刚来啊，你知道我们从台湾来的人，这个考试都很会考哈，那个英文要考托福也没问题啊，这个什么都没问题，可是听啊讲了都很差哈，所以刚刚来到学校的时候上课，那个教授讲话常常都听不懂啊，我们常常开玩笑哈，你看我们教会一大堆博士，这些博士讲起来也都说当初跑到麦当劳去买东西啊，这个人家问他说 here or to go 哈，你在这吃还是要带走啊，他都爬灯老是听不懂哈，因为光 here or to go 都听不懂哈，因为美国人讲得太快了啊，那个到 Safeway 去买东西，人家问你是要纸袋子还是塑胶袋啊，就爬灯个老半天哈，人家那个店员也不理你了，就帮你弄个纸袋就给你了哈，就是因为只会考试，但是听都来不及听。我那时候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第一天上课，我们上研究所很高的那个数学课，我很喜欢数学。那老师在派作业的时候，我就很专心哈，这个上课也专心，派作业也专心。他说第一题、第四题、第七、第六啊，不是第十三题，我就一直打勾、打勾、打勾。然后回家以后，我就很专心的做，而且我把它做到尽善尽美的交出去。也没有想到老师回来发考卷回来的时候，发作业回来的时候，给我红笔一个大叉哈，我就很不能明白。我想这个题目决定不可能是叉的，我就跑去问老师哈，老师你为什么给我一个大叉？他说我那天练的那几题是不要做的，不是要做的。那我就把它当作要做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台湾派作业，从来没有老师会念说不要做的，都是念要做的哈。所以我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美国老师也一样，哪里晓得美国老师这么不懂文化的，居然是念不要做的。 结果从那一次以后，我每一次他派作业，我不仅仅专心听，我一定跟旁边人搞清楚他到底要的是什么。那我的老师跟我讲，他说哼，他说你的作业你的每一题都对，不仅对，你的答案 perfect， 他说你的答案太好了，但是我不能给你分数，因为我要你做的，我讲的那几题是不要做的。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从这个例子你能不能明白，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把握，当那一天去交账的时候，你能够说我所做的就是神要的，我今天带来的就是神要的，我有这个把握吗？如果没有这个把握，我觉得如果那天会被烧掉的，那天会被拆毁的，我们宁可主今天就来烧，今天就来拆毁，让我早一点醒悟，让我早一点带真东西去见神。所以在神家里面不要做专家，要很小心哈。在神家里面我们都不可以骄傲，我们要谦卑啊，我们要常常怕错，我是个无用的仆人，我是个无知的人，主啊，我需要你怜悯，让我真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庸庸碌碌过完这一生，然后去见主的时候，火一烧全烧光了，那个懊悔是太大了，那个懊悔真的是太大了。所以我觉得现代的人一天到晚讲成功神学，一天到晚讲这个讲那个啊，让人有一大堆的东西想去追求。但是我们要问的说，这到底是不是神要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都说，还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对不对？唯独遵行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约翰福音二章十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十八节呢，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今天我们都要问，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到底我们在要什么？我所要的是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昨天讲到说，在我们买会所的整个过程里面，神一直问我们一个问题，那这个东西成为我们过去几年不管全教会也是我个人一直常常提醒我自己的，到底在我的遭遇里面，我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改变，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被改变，这是很关键的事情。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切以信为本的人，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宗，凡是以信为本的人，圣经上说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哈。所以神招亚伯拉罕，神招他的目的，今天也成为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这些走信心道路的人，这些所有亚伯拉罕子孙的人，在我们身上共同有的目的。神招我们两个重要的目的，好，我只是把它很简化了，啊，我这个人喜欢简化，好，但是不妥协的哈，这两个重点非常重要，大家还记得哈？第一个是什么？神招我们为了要承受祝福，第二个，神招我们要叫我们成为祝福。这是神招亚伯拉罕的目的，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弟兄姊妹，有哪一个福比耶稣基督更大，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福就是所应许的圣灵，复活的耶稣在圣灵里面回到我们中间来，他住在我们心中成生命，他运行在我们里面成为能力，他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征战起来侍奉他。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没有一个福分比耶稣更大了。神说这个福要因着你的后裔，那个后裔的加拉太书解释，保罗解释说是单数，是指的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或者换一句话说，今天人真正希望得到的祝福其实是耶稣，不管他自己知不知道，人真正的需要是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原谅我说人人只需要耶稣。像我的爸爸哈，玉老弟兄，他现在九十多岁了，你们在座有些人认识他。他从年轻开始，他不管到哪里去，他出差，他坐火车，他坐汽车，他坐飞机，他一定会为着今天坐在他旁边的这个人先祷告啊。所以谁坐在他旁边，谁倒霉啊？因为他一定要跟他传福音的，真的，他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他不管你相不相信，他一定传。那我就问我爸爸，我说难道你不会被拒绝吗？他当然会被拒绝。他说人拒绝耶稣，人之所以拒绝耶稣，因为人不认识耶稣。他说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阿爸阿们，真阿们。人会拒绝他，因为被世界的神蒙蔽了他的眼睛。他说其实人人都需要耶稣，人人最需要耶稣。 我三年前被请到欧洲哈，那个他们欧洲第一届的这个拆船大会，使者办的哈，使者在东岸常常办拆船大会啊，去年底在西海岸办了一次，那么两三年前在欧洲开始第一届，今年第二届，他两次的我都去当讲员。那我们第一届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李秀全牧师哈啊，他是华府总干事，他那天在讲道的时候，他说他忘了多少年前他在非洲，在南非。啊，参加另外一个宣教大会的时候，他知道现在中国人在各地都有中国人哈，然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教会开始进入了这个宣教的负担，开始有在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在那天在这个南非的宣教工作里面，他碰到了一个在南非好几十年的一个英国来的一个宣教士哈，已经白发苍苍了，应该退休了，但是他就是太爱了这个非洲，所以他没有回去哈。那天这个李牧师碰到他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请教他，他是另外一方面他心里面也是有一点为着华人感到骄傲，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多开始做宣教的工作了哈，啊，所以他就问这个连长的宣教士，他说你觉得非洲需不需要我们中国更多的宣教士来？他说没有想到这位年长的宣教士就看着李秀全牧师，他说需不需要中国的宣教士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非洲的人永远需要约翰福音12章21节。哎呀，李牧师赶快翻开来一看哈，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就是我昨天晚上讲的这句话，人人都需要耶稣，需不需要宣教士，是不是中国的宣教士，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里的人最大的需要永远是耶稣，永远是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给人最大的祝福是主，真的是主，不是我们的好行为，不是我们的一点的爱心。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见证，讲到有一个美国人在公司里面，公司做得也不错，他一直没信主，后来有一次在这个格里汉的布道大会上哈，我想前一阵子你们在 video 上可能有人看到格里汉牧师过他95岁生日哈，他最后讲的一段话，那他在他的这个布道大会上信了耶稣，然后在他布道大会上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他公司里面有一个公司很高级的一个主管居然也是基督徒哈，他就非常的惊讶，就回到公司了以后呢，那这个刚得救的人就去找这个公司的大主管，他说某某先生，他说你知道吗，我前几天我在那个这个格里汉布道大会上我信了耶稣了，那个主管说我听说了，他说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来找你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原谅我说哈，您差一点是我不信耶稣的原因。哇，这个老板吓了一跳，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太好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劝我，很多人劝我信耶稣，我就一直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一直是我的 role model， 你是我的模范，你是我的这个榜样，我觉得我能够做到像你这样子，不信耶稣也可以，一样这么好，一样德高望重，一样能干，一样有成就，一样对人这么好，我觉得不需要信耶稣也可以像你这样子，所以我就不信耶稣，我没想到你是基督徒。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这是一个人点灯放在斗底下的基督徒，别人夸奖他，他是好人，他是一个模范，他是别人的榜样，但是别人却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给别人的只是让人家夸奖我好，你是个好丈夫，哇，你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哇，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啊，你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别人却没有从我们身上得到耶稣，我们的服事就算不了什么。到底今天我们拿什么在服事人？到底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人接触的时候，别人从我身上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先生，我们要见耶稣， I want to see Jesus， 这是这个世界的 cry out， 这是这个世界的呼喊，这是这个世界的需要。原谅我说，他很可能就是你家里面那个正在背叛，正在被世界罪恶捆绑的青少年，他内心的呼喊，只是没有人真正关心他。 到底我们给他的是教条，是要求，是责备，是律法，是成绩，是要学钢琴，是要学这个，是要学那个，还是我们真正把耶稣给他？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你在我们加州，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样哈。到了下午三点半，马路上交通拥挤得不得了，都是我们这些亚洲妈妈们在马路上冲过来冲过去，把孩子送去学钢琴、学珠算、学心算、学这个学那个，马路上都是 Asian woman， 一个孩子总要学好几样，因为大家比来比去，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爱孩子，我为了培养孩子，我为了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我为了让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心里面真正需要的是耶稣？我不是说你不能学这个，他需要学这么多吗？或是当他还没有得到耶稣的时候，你硬要塞这些你认为好的东西给他吗？有什么东西比主更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走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召我们，要叫我们要承受祝福，然后要成为祝福，能够把耶稣给别人。那么承受祝福更不要说了，没有一个祝福比得上主，对不对呀？我觉得没有一个祝福比得上主。我记得史柏克弟兄曾经说过，他说神的上好哈，最好的他的对头不是不好，乃是次好。什么叫做次好？他也很好，他也非常好，他也吸引我们，但是他却不是神的上好。神的上好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儿子。除此以外，神没有别的福，所有的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我昨天引用了两节圣经，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你们在他里头也得了这个丰盛。神所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罗马书八章第34节还是左右也告诉我们，他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整个万有神要给我们太容易了，如果连儿子都舍得给，何况万物？你读得懂这？我大家能够明白这节经文吗？神如果连儿子都肯给的话，岂不把万有？今天你不要说我们能赚得全世界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这个于五叔哈，就是我的五叔于君庆先生，在你们中间服侍很久的。他有一次到旧金山去的时候，我陪他在旧金山downtown散步哈，还有其他的人。那天我们走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讲，那个旧金山那个 downtown Embarcadero Center 有很多摩天大楼、高楼大厦，当然比不上纽约了哈，但是已经很漂亮了。哎呀，那个中间我忘了是谁，就说，哎呀，能够在这个海边能够拥有这么一栋楼的话，这一辈子就够了。那我的叔叔就笑他，你不要说一栋了，一层也够了，他一辈子都花不完了哈。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那是高看我们。今天有谁能够赚得全世界？全世界的首富赚得的全世界不过是世界中的一点点，不过是万有中的，那更不要说了。地球在万有中像海边的一粒沙都不值的，因为整个地球在整个宇宙中是小得不得了的。但是神说，他如果愿意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神的上好是主。哎呀，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我要以得着基督为至宝。那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太多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我们认为好的东西，这个世代的人所羡慕的东西，都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认为的好，就成为了神上好的仇敌。我们可能都不喜欢罪恶，我们也不喜欢犯罪，那些不好的我们都知道不要，但是很多我们人认为好的，其实一样会拦阻我们得到神的上好。所以我以前讲过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小朋友有一天，一个小小孩在客厅里面放声大哭哈，他的妈妈跑过来以后，就看他发现这个小手伸到一个全家的传家之宝，一个好几代的一个 古董花瓶里面，哎呀，这个花瓶不仅仅价值不菲哈，可能价值连城，而且它的意义很深刻，因为传了好几代的，这是传家之宝。哎呀，小孩子手伸进去拉不出来，怎么拉都拉不出来啊！爸爸弄来了，力量大也拉不出来，倒肥皂水啊，倒油啊，都拉不出来，那怎么办？你们醒的吗？超破，那是因为花瓶不是我们的。你要想，你一敲破曼哈顿好几栋啊，靠 Hudson River 的大楼就跟着被敲破了，还敲不敲？啊，还是敲啊！大家说这个，这很多妈妈说还是得敲啊啊，因为爸妈爱孩子嘛，对不对？所以只好敲了。哎呀，那一敲那个心里面难过啊，后悔啊，这个舍不得，只好敲嘛，没办法。敲开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小孩子的拳头是握着的，就难怪拉不出来。难怪拉不出来，所以妈妈就很好奇，把他这个小手拨开来，拨开来，一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硬币，啊，忘了是一毛钱还是五分钱，反正小孩子玩玩玩掉下去了，伸手进去抓到了，他就不肯放，他就是不肯放，结果就给他打碎了。哎呀，那个爸爸妈妈懊悔的不得了。我常常说哈，最该懊悔的是这个小家伙，因为这个花瓶将来是要传给他的，他自己给他打破了。那你懊悔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好说，因为这个小孩子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嘛，这个小孩子不懂嘛，没有智慧。弟兄姊妹，今天我就想问说，难道我们今天不像这个孩子吗？在神的眼中，我们手中所握住的这个东西，是我们认为好的，至少在我的价值观里面，我觉得好的。但是就着客观事实来说，跟着神所给我们的真正的基督相比的话，那是远远超过这个一分钱跟这个古董花瓶之间的对比，那是差远的了。但是我们常常为着今生的东西我们不肯放，我们为着一份不该有的感情，我们为着一个充满陷阱的工作，我们为着一个特殊的一个喜好，或是一个习惯啊，或是我们追求的一个不该有的罪恶，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让我们失去了上好的东西，甚至很可能在属灵上，你在这里追求一个人家认为很好的，你硬是要去读神学博士，硬是要去追求什么地位，硬是要去当什么什么什么，你可能失掉了生命的长进和真正在主面前的价值。到底我们在争什么？今天神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争执，为着一个影子争来争去，谁对谁错，为着很小的事情争来争去。哎呀，弟兄姊妹，真正圣经上绝对的真理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很多都是实行的东西。你就发现今天神儿女们打仗很少打真正绝对真理的仗，都是在打实行上的事情。波饼聚会可不可以翘脚啊？有的人就是受不了，不可以翘脚，他就受不了。每次波饼聚会就在全教会看看谁翘脚，这个人不进钱啊，天天在这里定人家的罪。我到中国去讲道的时候，带着结婚戒指，哇，他们没办法听到。一方面觉得我的道真好，一方面觉得这个人怎么爱世界？因为年长的弟兄告诉他们，戴戒指都是爱世界啊。他们过了两天受不了了，来问我，他说：“余弟兄，这个你的道真好哈，但是为什么你要戴着戒指呢？”我说为什么不能戴戒指？他说我们年长弟兄说戴戒指是爱世界啊，所以所有人都看到我讲到比手画脚，手上一个戒指，啊，我就跟他们解释了。我说我们在海外结了婚的不戴戒指，那是不正经，你知道吗？表示告诉别人说我还是开放的，我是单身，你们可以来找我啊。这个我是名花没主的人，好，你们可以来找我。结了婚就应该戴上戒指，说我是名花有主的，我是有所属的。我现在没戴是因为我戒指被我搞掉了。哎呀，他们一听恍然大悟，以后底下灵就开了，灵就开了。啊，另外就是他听我们祷告啊，怎么会讲？那时候跟我去的一个同工，这个祷告里面讲 Amen， 那他说我们都讲阿门，你们为什么讲 Amen？ 啊 ，Amen 是不是灵恩派？啊，你就发现这些东西就让大家浑身不安哈。这个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这个连日子节期饮食这些东西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但是我们今天就着影子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吵来吵去。我跟你讲，影子太阳下山的时候全部不见了，只剩下实体了。 为什么不在乎基督，要去在乎这些影子的东西？天天争，天天争。所以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研究所的一个查经班主席哈，他是高我几届的，他后来也奉献给主全时间，他到北方去。那天我在山东青岛碰到他，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他说：“哎呀，红姐，我跟你碰到一模一样的事情。”他说：“你还拿得下来？”他说：“我现在胖的拔不下来哈啊！”所以那天他们也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他说：“你戴戒指，那他就说我拔不下来怎么办呢？”然后后来就想了一个方法，就贴了一个创可贴哈啊，把它给包住哈，然后还可以继续讲道。那他的太太更糟糕了，因为着了耳洞，这边也不能贴创可贴，所以就只好不上台了。因为弟兄姊妹就是非常盯着这个东西，就是不放。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搞掉了，去搞这些东西呢？我不是说我们要宽容，要妥协哈。到底我们所坚持的是不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东西？神要我们承受的是基督，到底在我们坚持，在我们追求，在我们所活着的所得着的，我如果没有得到主，我就算赢了又怎样？我就算达到了目标了又怎样？我就算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又怎样？就算我的儿子上了常春藤，上了 MIT， 上了哈佛又怎样？我两年前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路上开车带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你前一阵子不在。”他说：“我看报纸看了一个消息，让我难过了老半天。”我说：“什么消息？”他说：“南加州有一个妈妈花那么多的心血培养他的女儿，培养培养培养，让他学这个学那个，结果入学许可来了，他上了哈佛大学。”哎呀，那个妈妈高兴的上哈佛大学。现在你不是 straight A， 然后要又会辩论，又会游泳，又会什么的话，你上不了哈佛的。他说妈妈高兴的不得了，那个女儿就跟同学庆祝啊，干嘛？他妈妈常常就带他去朋友家庆祝，反正女儿上了哈佛大学。他说那天女儿下车要到朋友家的时候，妈妈把她 drop 以后就开车开到巷口，看看没有车，一家族马力就往前冲，没想到女儿正好在她车子前面。他自己把他女儿压死掉，那个妈妈痛苦的，哎呀，你觉得多遗憾，多遗憾，花了一辈子心血，花了这么多的力量，让他得到了哈佛入学许可，然后就死在自己的轮子底下，啊，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神召亚伯拉罕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而新约告诉我们，这个福讲到耶稣基督，讲到所应许的圣灵，而且地上的万国万民要因你得福。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活着在地上，我们不能够得着基督，得着主。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对我周围的人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力，没有帮助他来得着主，真的是白活，真的是白活。你再成功，原谅我说我都不羡慕你，我真的不会羡慕你。但是如果你爱主，如果你能够把主的爱，把主的生命服侍出来，我真的佩服你。不管你有没有受过教育，不管你是做任何的事情，我就是佩服你。所以我2006年在芝加哥福音大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做见证，他讲到他的岳母在台湾传统市场摆水果摊。我想在台湾来的都知道，传统市场就是每一个一个小摊子小摊子哈啊，你们卖水果啊，卖鱼啊，卖什么。我这趟去台湾啊，这好几年没有去传统市场的，进去里面感触很多哈。他讲到他的母亲没受过，他的岳母没受过什么教育，在传统市场卖水果，但是很多的人都喜欢去跟他买，因为这个人太诚实了。他说有人来买西瓜，正好他今天西瓜批的这一批不够甜。他说：“哎呀，你要买西瓜的话，今天不要买我的，我的西瓜今天不甜，你去买别的。”你是这种人，现代的人只会觉得你神经病，对不对？现代人不甜的西瓜可以讲到说你回家要小心，牙齿会掉下来，太甜了。他不甜的可以跟你讲甜，坏的东西可以把你讲成好的不得了。什么都是假的。那回到台湾，你看连台湾的油都是假的，连味全这些都是假的，你真的是很伤心的事情，真的很伤心的事情。 我今年八月底我又到欧洲去宣教大会，这个这一次的华府总干事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人在中国大陆活得很痛苦，不想活了，就吃毒药自杀，吃了以后没死，因为毒药是假的，后来没有成功，就只好买进口货，进口的毒药上面标签是进口的，想这次一定死定了，没想到吃完还是没死，因为进口的标签也是假的。后来两次没死以后就觉得，哎呀，大难不死，换一种人生态度了，要庆祝了哈，今朝有酒今朝醉，就去买这个酒来喝，死了，因为酒是假的，假酒。就只为这个时代，你就发现很多的东西都是假的，人需要的东西，人真正需要的是耶稣。所以到底我们给人给什么东西，这是亚伯拉罕的蒙召哈。我希望用很简单的方法，用很简单的重点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物身上的一个特殊的点。那今天我们要看约瑟，约瑟这个人，人既然需要耶稣，我们要能够给人耶稣，你必须里面的耶稣的生命能够不住的增长，能够透过我这个人坚固的外壳，能够透过我这个属血气的人，因着被十字架工作，因着被神破碎，而让基督能够从我的里面流露出来。我不仅仅里面的生命是丰富的，而且我能够活得像耶稣。在圣经所有的人物里面，有很多是预表，是表号基督的哈。亚当是末后之人的预象，我们讲到大卫是弥赛亚的这个表号，我们这个都很熟。但是就着整个人生的经历来说，就着生命的表现来说，那约瑟是非常非常像耶稣的一个人，对不对呀？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他整个的人生哈。你看他从年轻开始，他就是以兄弟迥别的啊，在他兄弟中间他就是 outstanding 啊，他非常突出，得到蒙父特别所爱的那一位啊，给他彩衣，给他美衣，给他穿哈，他是特别蒙父所爱的。然后呢，他在兄弟中间呢就被兄弟嫉妒啊，被兄弟所害，被兄弟所卖，遭遇很像啊，被下到监里面，下到最深之处，我们的主也为我们下到阴间，然后他从死里面起来，他升上高天，他得了尊荣，得了权柄，然后他成为弟兄们的拯救，成为弟兄们的祝福，这都是约瑟的经历，对不对啊？那整个约瑟的一生的经历就跟耶稣很像很像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那么约瑟整个的这一生，你想到约瑟就想到他像耶稣，你想到约瑟你就想到这个人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因为在约瑟的年间，在约瑟当权掌权的年间，整个天下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饥荒，整个天下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跟需要，死亡的威胁，饥饿的威胁。但是在那个年间，我们看见一幅很美的图画，因着约瑟的存在，天下所有的人都到埃及来递粮啊，来要粮食。不是埃及跟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埃及也被饥荒所困，埃及跟其他的人为什么天下的人都到埃及，不是因为埃及有什么不同，埃及也一样被饥荒所困，而是因为埃及有积蓄，说更准确一点，因为埃及那个时候有约瑟在。我记得斯百克弟兄曾经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不需要去跟别人争啊，你自己要在乎你里面有没有主，你自己里面有没有东西。好，那我记不得详细的内容，他说我们里面真有基督，真有生命，圣灵会把有需要的人带到你面前来的。今天原谅我说我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中国的教会，中国教会早年在苦难的熏陶底下，在苦难的洗礼底下，大家把门户之见放一边，把这个不和放一边，大家都在苦难中那么同心，那么相爱啊，没有宗派的背景，没有这个弟兄的隔阂。可是现在这些压力慢慢少的时候，你就发现海外各样的支派都进来，各样的宗派都进来，连同一个聚会的里面，大家各据山头，彼此对立，彼此在这边打仗，多少的难处，多少的分裂都在神家出现。但是当约瑟 当全地都在有需要的时候，在一个这么大的难处里面，人知道约瑟在这里有生命，有供应，有丰富，都来了。斯派克弟兄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乎里面真正有的是不是基督，我们真正能给的到底是不是基督，我们里面到底能够给人的是什么。只要真是主，圣灵自然就会把需要的人带来。你不需要去找，你不需要去争，你不需要去跟人抢啊！羊都是主的羊，哪里有草哪里就有羊。关键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粮食。弟兄姊妹，今天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属灵饥荒的时代。就着资讯来说，资讯太多了。我早期到中国去的时候，多少的传道人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你可不可以把你讲台的纲要给我们，我们这里太缺少资料，太缺少讲道的材料。我那个时候就跟他们讲，我说弟兄们，你们需要的不是讲道的材料，我说神家真的需要的都不是讲道的材料。你看看现在，你带个查经，哦，你今天要带加拉太书第三章，你到网络上，你打加拉太书第三章，你试试看，你看得完看不完？那个资料多到你看不完，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也有，地图也有，历史背景也有，这个神学分析啊，这个希腊文分析，你看都看不完，那个资料多到你真的看不完。但是这些东西能够叫人生命得供应吗？这些东西能够叫人更爱耶稣吗？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真正消化过，真正在生命里面把基督供应出来，人到底能够从这些东西里面得到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但是却是饥荒的时代。这是一个看起来什么都有，但是人的生命里面却是最虚空，什么都没有的时代。我到哪里去都有人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我们饿了，我们渴了，我们累了。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很有心服侍主的人，神家的事情没有人做，都是他们在做。他们说我们真的累了，我们渴了，我们饿了，我们听不到生命的道，我们得不到生命的供应，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处都听到人这样跟我说。我希望在你们中间没有哈，但是我不那么乐观，因为到处都有这样子的呼声。先不要去怪别人，我们一样的神，一样的圣灵，一样的应许，一样的圣经。我就问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到现在，你自己跟神，你直接从神的面前，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吃了没有？我们饱了没有？我们遇见主了没有？很基本的问题，很基本的问题。但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在这样一个很基本的问题面前，我们回答不出来。所以饥饿是难免的，软弱是必然的，甚至跌倒那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个一个饥荒的时代，你就发现约瑟当全地都是饥荒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哈，创世纪41:49，在你们的纲要上面有哈，我现在跳到的第三点去讲了。创世纪41:49，然后跳到56-57。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生数。56，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递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啊，连续两次讲到天下的饥荒甚大。我记得我有一年讲这个属灵的饥荒，属灵这个粮食的危机哈。啊，你就发现4:6，什么时候神的百姓撒种的时候，米甸人就来，然后破坏全地，把他们所有的土产全部破坏，所以以色列人就非常的贫穷，非常的这个饥饿，他们就向神呼喊，好，神就兴起了基甸来帮助他们。你就发现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米甸人就来破坏，这是仇敌一直的工作。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打仗啊，粮食是军备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对不对？啊，粮食供应不来，这个仗是不用打的。所以神的百姓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米甸人就来。大家看见这个属灵征战的严肃性， 然后你就发现今天这个时代跟列王记下第四章非常像，就是饥荒临到那个时代的时候，连先知的门徒们在这里都找不到粮食来供应，他们就到外面去煮了一锅汤，抓了野瓜藤丢在汤里面煮了就给人家吃，吃了以后人都中毒。然后说因为圣经上说这个野瓜藤有致死的毒物，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晓得你们读这些圣经里面有没有感觉，好，跟今天的时代像不像？很多人上网络去抓野瓜藤太多了，抓来就丢到汤里面，就来带小组查经啊，就来供应弟兄姊妹，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其实是致死的毒。今天在中国大陆，今天你包括在海外，他们现在又改了名字了哈，啊，这种东方闪电派啊，就全能神啊，在这个香港，他们的圣经，我跟你说，你如果圣经不熟，你绝对讲不过他们。我们引经据典的讲圣经，你会发现很多的异端，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圣经熟得不得了，但是错得不得了。但是你自己不熟，你怎么去回答他们？所以他可以在很多看起来是真理的里面，在里面掺进了致死的毒物，你吃下去你就完了。那你说今天这个时代多少人带查经？其实我二十年前当电脑刚刚开始，这种 internet 刚刚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我已经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对带查经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我求求你们千万不要到网络上去找查经资料，先跪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好好就是忠实的读主的话，让圣灵借着圣经直接对你说话，让你碰到主，遇见主，得到生命，得到供应。不要急着到网络上去找，而且决定不能只靠网络上找到的东西来带查经，太可怕了。就算你今天查的东西是纯正的，哈，是某某神学院，是可靠的神学院给你的东西，你自己要让圣灵先在我们里面说话，让它成为粮食，成为生命。因为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供应出来，如果不是生命的话，那就是死的字句，那是不能叫人饱足的。啊，我的二哥这个 Rogers 教会的那个余牧杰长老，他有时候会来哈。那我79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到他家，因为我那时候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在纽约。啊，我暑假在他家休养。那我记得有一天他带我跟全家出去吃饭哈。那我已经忘记的是哪一家的餐馆哈。那个 menu 这个食谱来的时候，它都是彩色的图片，每一张都照得漂漂亮亮的。那时候我的侄儿那时候大概才刚刚一岁吧，哈，左右。那我就记得那天把它放在 high chair 上面，然后也给了他一个 menu， 哈，就怕他无聊嘛，我们就在这里点菜，啊，这个点东西。哎呀，我就看到这个小家伙在那边翻啊翻啊，然后他突然看到一个他想吃的东西，哈，在 menu 上，他就用指头这样按了一下，然后就放到嘴巴去。我们就笑得要死哈，因为小孩子嘛，看到那个图画很漂亮，很吸引他，他以为这就是食物，他按了以后就放到嘴巴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带查经就是这样。哎呀，主的话实在好嘛，哎呀，这个东西太有道理了，哎呀，我们都赞同这个，我们都会讲，我们都会欣赏，我们以为我们吃的，它其实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不是在生命的境界里面，不是在圣灵里面去读它，去降服它，去接受它。这是一个饥荒的时代，这真的是一个饥荒的时代。我们需要有神的儿女们真正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追求主，好好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丰富的人。虽然我们的肚量不可能像约瑟这么大哈，全天下的饥荒人都到他面前来，他开了各处的这个粮仓，他的丰富是这么多，他是用7年的功夫累积出来，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殷勤的积蓄，殷勤的积蓄，当别人都在享受，别人都在挥霍的时候，他却是在那里殷勤的积蓄，殷勤的积蓄。就像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间那么殷勤的拾穗，我非常喜欢那个，我一下忘了那个作者的名字，他画的那幅拾穗画，我从小就喜欢他。所以我在有一次在网络上讲的，不是我在讲的信息，有人在网络上听到啊，有一个弟兄从中国给我带了一幅，有一个人从澳洲回来给我一小幅，所以在我的办公室挂的这个拾穗哈，就是在麦田里面在那里捡麦穗哈。 这是一个殷勤读主话，殷勤在神家积蓄粮食，得着粮食的图画。我真的用那个常常提醒我自己，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在主的话语面前，要为神家下功夫。不是死的字句，不是高深的道理，那是真正有生命的粮食，这是这个时代的需要。这是约瑟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看见的，他那么丰富的把他自己打开来。我常常在教会跟弟兄姊妹开玩笑，我说我在我身上有一个还没有开发的恩赐哈，有一个潜能，我一讲他们都会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说我做菜的恩赐没有得到发挥啊，因为我说因为于师母太爱我了，她不让我下包厨哈，顶多帮忙洗碗，所以做菜我从来没有机会学啊。我说其实呢，我很有做菜的恩赐。我说例如说猛龙过江啊，像这些菜我都会做啊。他们说真的啊，于弟兄，那什么叫猛龙过江哈？然后后来我说你们真要知道吗？他们说是啊。我就说你就煮一锅滚滚的开水哈，煮到那个汤都滚了，然后加一点酱油，像黑龙江一样啊，然后你就切一段青葱。放上去啊，就青龙过江。有谁想吃？你饿得要死，你会不会想吃青龙过江？你听到名字可能很羡慕，对不对？我这个人很会取名字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做那个醉鸡的鸡爪哈。啊，做的真好吃！他带到办公室来，大家开会的时候就一面啃那个鸡爪吃啊。我说哎呀，这个菜真好，这个手足情深啊。那每一个人手上抓的，他一直啃一直啃嘛，抓的鸡爪子，对不对？啊，这个两个都拧不开来的。哎呀，他们说于弟兄，你怎么这么会取菜名？以后我做菜要请你取名字。我说这道菜真的是手足情深啊！那个每一个人都抓的，一直啃，一直啃，一直啃。我的手跟他的爪，不是叫手足情深嘛？啊，所以这种人你不要太相信他，会讲美言，讲高言大志，讲得很好听，但里面没有内容。我那次去的是这个袁世明弟兄也是讲员，他说什么叫我是学哲学的，什么叫哲学家？哲学家就是喜欢问为什么，哲学家就是喜欢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东西。你越听不懂，哲学的境界越高，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到底在神家里面，神是要哲学家呢，还是要神学家呢，还是要真正能够像约瑟一样提供粮食，当天下饥荒甚大的时候能够满足人？所以要为教会祷告，要为教会所有的话语出口祷告，要为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带着属灵的粮食来参加各样的聚会，不管姊妹聚会，不管小组查经，不管青年聚会，不管福音聚会，不管波饼聚会啊，我们都希望有生命的粮食借着各个管道被带出来。这是神家今天极大的需要，这是约瑟在那样子一个时代他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好，那约瑟的这一生呢，我的时间其实很快哈，我在斟酌我最后两个点要不要讲。那第四个点说到他的爱心成全了父兄的全家，就是约瑟这个人像耶稣，一方面讲到他的丰富哈，他这么丰富，所有有需要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没有一个人会空手回的。我每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参加特休会的时候，我就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就连我昨天晚上我们会前祷告的时候，我也这么祷告，我说希望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怎么来怎么回去没有改变。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智，我今天怎么来，我回去决定不要怎么回去，我一定要得到恩典，我一定要遇见主，我一定要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和同在回去，我一定要被改变，我一定要蒙恩。有谁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不被改变呢？有谁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需要还是一样没有得到解决呢？他自己应许我们，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真遇见主了，很多问题都过去了。真遇见主了，我们的饥饿得到饱足。真遇见主了，我们的虚空得到了满足，我们的痛苦得到安慰的，我们的捆绑得到释放了，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不管你是带着什么情况来，所以这个 十步村弟兄讲，他说你连爬都要爬回到主的面前，爬都要爬回到神的面前。你真回来，没有人不蒙恩的。所以约瑟的第一个表现像耶稣，就是他丰富，他整个生命丰富，他的供应丰富，有需要的来，没有人会空手回的。第二个，他的爱，他整个的爱，他爱不光显在包容。你看兄弟卖他，他从来没有记仇，对不对？啊，你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他从来没有要报复他们，而且真正的爱不光表现在忍耐、宽容、饶恕，真正的忍耐在积极的建造成全。所以你发现约瑟对他的兄弟，甚至包括对他的爸爸，哎呀，那个爱是一个非常有深度、非常成熟、非常老练的爱。他的兄弟来，他没有要报仇，但是他在乎他的兄弟改了没有，有没有悔改。当初卖他的这件事情不公义，这件事情不道德，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他就在这里试验他的兄弟。所以我没有空去讲约瑟的故事，你会发现他欲擒故纵的来来回回好几次，对不对？又故意说你的小兄弟不来，他如果不来的话，我就不让你们要留下人，等到小兄弟来等到小兄弟来了以后呢在走的时候他又偷偷塞了一个银杯在他的里面你想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多的事情？他整件事情就是要帮助他的兄弟悔改，帮助他的爸爸雅各的名字叫什么？叫抓，他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他要帮助他的爸爸手放放放。雅各的财富在拉班的手下，神就对付他爱护财富的事情，在他跟兄弟以扫相会的事情上，披鲁衣的事情上，神对付他神在他来到事件的地方，神对付他，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最爱，里面最爱的东西就是拉结。回来的路上拉结死了，但是拉结的两个孩子成为他最后的挚爱，一个约瑟，一个便雅悯。所以神借着兄弟们把约瑟给害了，他以为约瑟死了，对不对那个山羊的这个血沾了他的彩衣，所以他认为他儿子死了，人家怎么安慰他他都不受安慰，因为他最心爱的约瑟走了，剩下便雅悯。他明明使他的孩子都在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读创世纪42章。创世纪42章38节。38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以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请问38节，雅各是在对谁说？对他儿子们说，对不对？其他的儿子们都在，他对他儿子们说，他说我的儿子，好像你们不是我儿子一样。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跟你们一起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请问你是那些兄弟，你是雅各的儿子，你听这句话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老爸，咱们不是你儿子啊。你们有没有读出这个东西来？爸爸，难道我不是你儿子吗？你怎么会说便雅悯只剩下他，在你心中难道只有这个儿子吗？在雅各的心中，他就是特别爱的，特别爱便雅悯，因为这是拉结留给他的。约瑟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翻过来读44章。第14节。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所以这是在雅各的身上他最后放了以后，帮助雅各真正成为一个以色列，他再也不是一个抓的人，他抓着的手在神的面前终于放了。所以雅各的晚年变成非常丰富的雅各，他到哪里去都为别人祝福他为法老祝福，一次祝福，两次祝福， 啊，我常常讲到那一天雅各跟法老相会，是在我心里面一个常常安慰我激励我的一幅图画哈，好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两个完全不同的 system 体系里面所培养出来的佼佼者啊，一个是属地的世界，最高的就是法老啊，人尽法老这个极权力，这个财富什么东西于一身，好，最高的就是法老，当时世界的这个帝国就是法老啊，人进去见法老都得爬着进去跪着进去的。但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属灵的世界，属天的世界，那个代表就是雅各，从外面看，哎呀，真的是白发苍苍，拄着拐杖，还瘸着腿，而且是难民，没饭吃了，跑到埃及要饭了。从外面看，真的窝囊，没得比的，两个真的是没得比的。但是希伯来书却告诉我们，向来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伯不倒的理哈。希伯来书七章七节。但那天两个相会的时候，你发现居然是雅各为法老祝福，而且一次祝福，两次祝福，什么力量让法老肯安静的低下头来接受他祝福？就是因为雅各身上有一个太丰富的生命，一个荣美的生命，尊贵的生命，尊贵的气质，让这个世界的君王在他面前不能不低头。哎呀，我每次读到这段圣经，我只能够用一个江湖话说，真过瘾，真的很过瘾啊！两个不同的 system 出来的，今天你培养孩子再有名，你当不到法老的啦。真的，你顶多在世界上当一个了不起的人，你做不到法老当初在那个世界上所达到的那个成果、那个地位啊，那个荣华富贵于一身的那个地位。但是他碰到雅各的时候，他不能不降服下来，接受雅各一次祝福、两次祝福。圣经上告诉我们，向来是伟大的，是那个尊贵的，给那个微小的祝福，这是伯不倒的灵。那谁帮助雅各达到这个进步？神借着约瑟，借着他的儿子帮助了他，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放不了。所以我们去读圣经，我们读不懂为什么约瑟在这里一下这样子，一下那样子，一下这样子。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读的话，你知道约瑟他为了帮助弟兄悔改，他为了帮助他的爸爸真正在神的面前放该放的，这是一个积极的爱，这真的是一个积极的爱。今天在神家，我们能够包容已经很不错了，真的能够宽容，能够忍耐别人顶撞我们、误会我们、伤害我们，已经是很不容易的爱。但是这种成全的爱一定需要舍己，一定需要实价，一样需要属天的智慧。我知道你这个点如果你不突破的话，永远是你侍奉上的障碍。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服侍主受到伤害最多的哈，还不是去服侍那些福音朋友啊，那些在最终的人，而是去服侍那些很爱主的人。当我们很祷告为了去成全他的软弱的时候，成全他身上的致命伤的时候啊，那很多人得了帮助出来了，但是就是难免有一些人出不来，他误会了啊，他受伤了。但是弟兄姊妹，英文有一句话说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你真正爱一个人爱得够的话，你会勇敢的去面对他的错误。就像孩子他犯罪了，你如果不爱他，你就任凭他，如果你真爱他，你一定要管教他，对不对？圣经上说，你如果不肯用杖打孩子，你就是恨他，你就是把他推下阴间，这是圣经上讲的话。可是你发现今天有多少的父母亲不敢去 confront 孩子，不敢去面对孩子们的问题，明明知道孩子关在房间里面在做不该做的事情，你就是不敢叫他说上电脑，要门要打开来。多少父母亲妥协没办法做到，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到，那你就不晓得你的孩子在里面干什么了。今天在神家里面，有人在这背后批评论断攻击教会，就是没有人起来敢去 confront 他，说在神家不可以这样子，什么事情我们应该透明的交通，敞开的交通，为了神家的好处交通，不要在背后批评论断，这是得罪神的事情，这是破坏神家的事情。今天十个教会的难处有八九个都是从话语中出来的，但是很多人不敢去面对，都要那个被攻击的人在那里受苦，而其他的弟兄姊妹不敢讲话。为什么不起来保护弟兄？为什么不起来面对这件事情？就在你们这里不远的那个 Dr. 不是那个 Pastor Simbra 哈、啊，那个这个
Tabernacle Church， 我不知道你们对他知道有多少，但是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啊，一个是他非常注重祷告，一个他圣经的教导非常绝对哈。我去参加过他们的祷告会，他们3000个人祷告，这是很难得看到的事情。他对那些马路上犯罪，那些吸毒啦、犯淫乱啦，这些帮派的人，把他们带得救，信的耶稣。我去他那边听到，他从来不讲妥协的道，从来不讲成功神学的道，他拿着利未记跟他们讲要认罪、要悔改、要对付罪、要过圣洁的生活，我非常感动。原来我说我在那么多豪华的教堂，那么多这个受过知识这个教育知识的分子里面的那种大的聚会里面，我还听不到这样子纯正的信心。但是他能够对这些犯罪的人、这些悔改的人一直讲圣洁的道，这是我很佩服他的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佩服他的，他就是对教会新来的人，他就对他们明说，在这个教会不容许批评论断，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不容许在背后攻击任何人。如果我听到你攻击别人，我一定去找你。我说请你跟我去找你批评的人，我们当面对他说，不要背面对他说。弟兄姊妹，这是爱。你批评他，他会改吗？你为什么不祷告以后当面去告诉他，弟兄，这件事情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当我们在用在爱中说诚实话的时候，要很小心哈。爱多少，话就能说到多少。你没有爱，光说诚实话，对不起，你是变相的批评论断，因为你没有爱。要爱到那个程度，就说到那个程度，不要一天到晚说，哎呀，我在爱里面说诚实话，你这次烫的新头发像个鸟窝一样，难看死了。不要爱中说诚实话，说你那个龅牙为什么不去牙齿矫正呢？像只老虎一样。就怎么这不叫爱中说诚实话？你去读英文，他说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在爱里面持守真理。我们在乎的是要真东西，是属灵的东西，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我今天要在这里持守这件事，其他不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去碰。要在爱中，连真理都要在爱中来持守它。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大事坚持，小事自由，凡事相爱，绝对的真理我们不妥协，小事不需要去坚持，但是不管是大事是小事，都要在爱里面。约瑟充满了爱，他不仅仅宽容赦免出卖他，甚至当初要杀他的兄弟，哎，我不晓得兄弟怎么会这么残忍哈，嫉妒到一个地步，说我们把他杀了，就当作野兽吃掉了，啊，是流便为了救他，想要让约瑟不要死，啊，犹大是因为看到米甸人商人经过，就说把他卖给他，不要杀他好了，才救了他一命了，不然其他的兄弟是要杀他的，怎么会狠到这个地步呢？在神家兄弟之间，居然有人就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你简直不敢相信的。但是你发现约瑟宽恕他们，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却是好的。他不仅仅宽恕他们，他还安慰他们，除去他们的定罪，让他们不要有那么大的内疚。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爱，宽恕已经了不起了，但是他更大的爱是要成全他们。他先听到他们真正悔改的，哎呀，约瑟听到他们在里面懊悔，说当初我们杀了约瑟，我们那样害了约瑟，是实在是对不起神的事。约瑟听了在旁边放声大哭，哎呀，你知道这个人真是蛮了爱的人。他知道他弟兄悔改，他对他弟兄充满了爱，他看到便雅悯忍不住的到房间去痛哭啊，他的亲爱的兄弟，他同母的兄弟，他里面就是爱。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爱我们像耶稣这样爱我们，不管我们堕落多深，不管我们多失败，我们都可以回到他的面前，他永远爱我们。第三个，在约瑟的身上，他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他不是只为今生活着，他充满了信心。在他临走的时候，他在这里交代他们，我们请看创世纪50章25节。创世纪50章第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然后我们读出埃及记13章19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好，我们最后请读希伯来书11章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听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所以在这里你就发现，约瑟为了自己的骸骨，他因着信心，他深知拙见，他看见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虽然在这里目前是为了渡过难关，虽然在这里神把埃及地最好的给了以色列，为了让他们繁殖后代，在短短的那么几百年里面啊，他们能够从12个家变成以色列一个支派，一个国家啊，那是神特殊的恩典，把埃及地最好的地给他们。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当我们真正得胜，真正生命里掌权的时候，是世界要为我们效力的。当我们失败软弱的时候，就变成出埃及记第一章，埃及的督工辖制我们。今天的关系是，到底我们在世界中是靠主得胜，执掌权柄，让世界为我们效力呢？还是我们今天让世界的王来辖制我们，我们在埃及做奴隶受苦？所以在这里你发现，约瑟看见了将来，传了几代以后，神的百姓很可能在埃及被同化，就失去了他们纯正的血统，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要把亚伯拉罕应许之地给他们，所以他在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不可以在这里，要出来，而且要回到迦南地，要进去。所以他的信心里面，他留下的这个遗命，要你们出来，要离开埃及，要回到迦南地去，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这是他临终之前在信心里面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他能够看得见将来，他知道神在做什么，他知道神百姓可能面对的危机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有深知拙见的领袖，他能够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先知道需要怎样保护神的百姓。好，那我没有时间去多讲这些细节，我只是讲到约瑟生命丰富，约瑟充满了爱啊，约瑟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百姓的情形，他那么了解，所以他在信心的里面为自己留下了一命。所以你去读出埃及，你去读创世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那你是在彰显神的什么？神创造的大能，对不对？你看整个宇宙这么浩瀚，到今天天文学家都不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光这个小小的太阳系不过是银河系里面十几亿个这个星系中的一个，而银河系是整个宇宙几十个亿个联合星系里面中间的一个，你说多可怕啊，这个宇宙简直大到浩瀚，神说有就有，而今天人类还研究不完。我说过，如果我请一个人出差哈，坐波音747，你看我飞过来一趟飞过去啊，都要坐着这个腰骨痛哈。你坐波音747到太阳出差一趟再回来的话，你多了40多岁。不过是坐飞机到太阳系，到太阳去。你如果到太阳系最远的一个行星哈，九大行星最远的冥王星，几年前已经被天文学家开除了啊，你坐飞机去回来的时候，你多了1600岁到2000岁。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太阳系就已经要你的命，而这个太阳系是几十亿个太阳系中的一个，这不过是银河系，银河系又是几十亿个这个星系里面中间的一个，你说我们人算什么？人真的算什么？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显出了神创造的大能，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哎呀，今天各式各样的水族馆里面的鱼啊，各式各样的颜色，而鱼自己色盲，鸟自己色盲，看不到的，但是神却让人看啊，那各样的植物，各样的东西，各样的人，享受完都享受不完，但是神说有就有，这是神创造的大能。而创世纪结束在哪一句话？结束在一口棺材，这是神改变的大能，能够让亚当的后裔，让一个属土的人能够被改变的像耶稣，等待复活，这是神这一生的杰作， 让我们看见在这里创世纪结束的时候，神有一个更大的能力，神能够把属土的人改变成为像神的儿子。我跟你说，今天神说有就有，今天叫我们听话要讲多少遍我们都不听，对不对？对不对？哪一个能力更大？哪一个能力更不容易？弟兄姊妹，今天是约瑟，神在他身上工作，神兴起了各样的环境。我今天没有空再去讲约瑟遭遇的苦难，好，他遭遇到这个，遭遇到那个，弟兄害他，啊，这个祖母来试探他，啊，波提乏误会他，啊，被下到监狱里面，监狱长那么信任他，把所有的犯人交给犯人管，你说哪里有这样子的事情？啊，等到这个酒政，等到膳长来的时候，啊，这个他为他们解梦，啊，然后放出去以后呢？啊，这个酒政忘了他，一忘就是忘两年。啊，你就知道约瑟这一生里面，你就发现他处处碰到不顺，但是你却发现约瑟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他从来不降服于环境，他都在环境中得胜，在环境中掌权。他为什么能够有掌权的生命呢？因为他在凡事上让神掌权，他在凡事上他认定是从神来的，这是他得胜的秘诀。这是他能够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他能够得到主的原因，这是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他生命能够不断被改变，不断被改变，能够向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让主掌权，他服在神的手下。这是我们今天不像约瑟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不服，我们常常问神为什么。但是你发现约瑟的这一生他从来没有埋怨，不管被兄弟卖，不管对祖母陷害，不管被这个波提乏误会，不管被别人遗忘，他一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环境怎样，他服在神的手下，他服在神的手下，他服在神的权下。啊，当他这样子服的时候，他其实都在掌权，他在每一个环境上他都得胜。所以我说，我们今天生命丰富的秘诀，在于在我们的遭遇里面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个，到底神在不在其中。第二个，到底我们有没有得到主的结局？我们都一样有遭遇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遭遇，不管你们这么年轻，你也一样有你的遭遇，你有你不顺的地方，你有你不喜欢的环境，你有你的生病，你有你的软弱，你有你的失败，你有你的弱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关键不在于我们有没有难处，关键在于在我们的遭遇里面神在不在其中。你有没有在一切的遭遇里面来认定他？第二个，在这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神的结局，主的结局，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和主的关系被改变。有一个高中女孩子一天到晚埋怨，她很喜欢埋怨，现在的年轻孩子也很喜欢埋怨，你很少听到年轻的孩子们会讲感恩的话，你不信你去试试看啊，他们嘴巴讲的几乎都是埋怨的话。好的时候他不会称赞，碰到坏的时候他们就会埋怨，这是人性啊。所以一个高中女孩子一天到晚埋怨埋怨埋怨，这个埋怨同学，埋怨老师，埋怨她自己长得太胖，埋怨这个啊，天气热也埋怨，天气冷也埋怨，什么都埋怨。有一天她在埋怨的时候，她碰到一些不顺的事情，她在埋怨的时候，她的爸爸就说，来来来来来，她说，我这里有三样东西，你帮我拿三个小锅装点水，把它煮熟了以后，把水煮滚了以后，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三个锅里面去煮，煮完了以后我再跟你讲我为什么叫你煮。他的女儿就说，好啊，什么东西？他爸爸就给他一个生鸡蛋，啊，给了他一个生胡萝卜，然后又给了他一包这个三合一的咖啡粉，啊，就说你倒在这三个水里面你去煮，煮完煮开了以后告诉我。这女儿就去煮煮煮，煮完了以后就拿过来给他爸爸。他爸爸就问他说，你煮之前跟煮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女儿想了一下，有啊。他爸爸说，什么不一样？他说，这个胡萝卜生的时候是硬的，对不对？煮完以后变成软的，煮完以后变成软的。他这个蛋原来是水嘛，里面是包着，是那个生的蛋，是水质，是软的，煮完以后变成硬的了嘛，变成熟蛋。他那个咖啡粉呢，煮完以后都化了，变成咖啡可以喝了。他爸爸说，你看到了没有，三个碰到的遭遇一模一样， 遭遇一模一样，都是火，都是不舒服的环境，都是在水里面煮，但是结果却不一样。他说你用不同的态度去面对你的环境，带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可以让你软化，可以让你变得更硬，也可以让你变得经过这个环境，你成为别人的享受。你到底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你的环境？主耶稣在讲撒种比喻的时候，第一种比喻是撒在路旁的，第二种比喻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因为没有根，太阳一照就枯干了，对不对？请问太阳是帮助植物生长，还是要让植物枯干的？两个都有，对不对？关键是在于你怎么样子去面对太阳。你落在好土里面，太阳是帮助我成长的，帮助我生根的，帮助我光合作用，帮助我在这里能够正常的成长，能够长得更好的。可是你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时候，苦难来了，对你就是摧残，因为你没有根。所以今天我们在所有的环境里面，今天不是这个环境的问题，而是我这个人出了问题。我到底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神的环境？我到底在我的环境里面，神在不在其中？而我到底有没有得到主的结局？那约瑟的不同，就是在他所有的环境里面，他都认定主。你们的意思是坏的，是要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他在42章43章那里几次讲到，是神先打发我来，他完全没有怪他们的意思，他完全没有用悲观的角度，用苦读的角度，用生气的角度，用很受伤的角度来看他的遭遇，他反而说是神打发我来，因为他认定神。他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掌权，兄弟卖他，他服在神的手下，祖母用色情来试探他，用眼睛对他讲话，天天对他诱惑他，他用掌权来对待这个试探，被祖母陷害，被这个波提乏误会，下到监里面，你也没看到他的埋怨，他仍然服在神的权下。他不仅仅服，而且他积极的服，他每到一个环境，他就全力以赴做得最好。他被卖到埃及，他做得到波提乏的信任，把全家都给他，波提乏到最后什么事情都不知道，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什么都不知道，信任他，信任到这个地步，才十七八岁的孩子，哎，你被你哥哥吗？你有没有哥哥？有啊，如果你哥哥卖了你，你会不会气他？伤心死了，对不对？你下次不要给我碰到，我修理你一顿。伤心死了，你看不到约瑟十七岁的孩子埋怨苦读愤怒，他到了波提乏家，他就全力以赴的做好他一个仆人的身份，然后步步高升，得到主人的信任。祖母要陷害他，他守住立场，他就是不犯罪。被下到监里面，被关到监狱里面，他是一个犯人，他全力以赴做好犯人的角色，他明明不是犯人，但是他活出一个标准的犯人，典狱长居然把所有的犯人交给他管。他被纠正忘记了，你也没看到他埋怨，然后神就能够在时候到了 in his time by his way， 神把这个人带出来，让法老做了一个梦，是没有人能解的，只有约瑟能够解。神可以在一夜之间把这个人从最低的深谷拿到最高的宝座上，神能够把他从最低的这个最多的捆绑里面，神是把他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难处中，我希望我们不要灰心，要认定神，要得到主的结局，这是让我们生命丰富的原因，这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向主的原因，让他在凡事上掌权。他的受苦，我在说受苦不见得叫我们丰富，而是受苦中有主在其中，得到主的结局，我们才可能丰富。所以诗篇里面，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篇66篇。而他的顺服让他可以为神掌权。好，我想我的时间过了，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唱373首好了，我们唱最后三节，373首。弟兄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开始唱了。三四五三节啊。
天上虽有无比荣耀的冠冕，但无十字架可以拯救。他为我们所受一切的磨难，在地才能与他交通，进入安息处，再宣布他疲倦，再无机会为他受苦，再也不能为他经过和思念，再为他舍弃和幸福，再为他舍弃和幸福，爱要为他机会一世和登上，所有机会快要过去，机会无多为他蒙羞和受藏，为他再来分心分离，不救救我，我会如马也凌辱，救我孤单寂寞离别，我等宝贝者写不救的祝福，我借这些与你连接，我借这些与你连接，祝我羡慕早日看见你怜悯，那是世道的有的无比，但是我也不愿免去你思念，失去如此交通点名，求你怜悯你，使我从你大爱，不顾一切为你生活，免你不忍尽天气切望将来，将来又会今天做工，将来又会今天做工。
第四节的歌词说，哎呀，为他机会已是何等少，所有机会快要过去。是的，所有的机会都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了，机会也就过去了。有很多的机会是我们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的，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是会重复的，但是每一个机会，神的意思都是要叫我们得着基督，神的意思都是要叫我们生命被改变，和他的关系被改变。到底我们得到了主的结局没有？还是我们白白的在这里无奈的忍受的痛苦？就希望我们不糟蹋我们的环境啊，像第五节说的，主啊，我虽然羡慕早日看见你脸面，或是我们羡慕早日难处能够过去，那实在是很好的事。他说，但是我也不愿意免去你试炼，失去如此交通甜蜜。求你怜悯我，使我充满你大爱，不顾一切为你生活，免得你的仆人今天急切望将来，将来又悔今天错过。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可不可以请两三位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有祷告，不用太长哈，简短的就可以。就啊，阿们。
阿们，谢谢主。
是的，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些奇妙的救赎。主啊，我们这帮人类，主啊，我们在地上活着，主啊，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主啊，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何等奇妙的。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是的主，人人都需要耶稣。我们自己里面最大的需要也永远都是你自己。我们何等谢谢你 把我们磨成你儿子的形象，让我们能够像耶稣，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一切工作的方向和法则。主啊，就让我们在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不来抗拒我们的遭遇，我们不以脚踢翅，我们也不愿意像无知的罗马那样子的不肯顺服。主啊，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用积极的态度，我们降服在你那美善的旨意底下，让我们在每一个的遭遇里面你都在其中，让我们在每一个的遭遇经过的时候，我们都得到了你那荣美的结局，让我们真是被改变，越来越像你自己。主啊，你把约瑟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看见他从年轻他就遭遇苦难，看见他从年轻他就遭遇到各样的不顺，各样的误会和伤害，但是主啊，这个人正是那样子的定义，要来经历你，要来得着你，以至于他在你的手中不管放到哪里，他都能够，你都能够借着他成为众人的祝福，你都能够借着他把你荣耀的旨意带下来。主，我们谢谢你将这样子的器皿更多的兴起，愿这样子爱你的人真的是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的在各地的教会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祝福我们晚上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